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曾经我对罪恶是哪来的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。按照人的逻辑推理，圣经上说罪是从撒谎之父魔鬼撒旦那里来的，可撒旦不也是神造的吗？他还曾经是最完美的天使呢。那归根究底，罪不就是神造的吗？然而进一步的再想，罪恶可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，而是出自具体的东西，比如邪灵、动物或人的行为。也就是说，罪不是被造物，而是被造物的一种性质的外在呈现。可上帝当初创造的天使、人、动植物等等，本质上都是好的，并没有罪的特质。而且罪是神定义的，似乎当撒旦骄傲地想与神平起平坐，选择与神为敌的时候，罪就产生了。罪就是与神相对立的。不过好像还有一点说不清的疑惑，直到读 C.S. 路易斯的《返璞归真》一书，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更加深了一步。路易斯认为，上帝赋予被造物的自由意志，使恶成为可能。想想这一点，作为人的我们都深有体会。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但常常为了自己的私利贪念，选择了作恶。而被造物所用的材料越好，就越聪明，越自由，也越能够选择更好或是更坏。比如说吧，人可以比动物更好，也可以更坏。虽然上帝知道人可能会滥用自由意志，但他仍甘愿冒这个风险。他没有把人设计成可操控的机器人，是让人借此产生值得拥有的爱、善和喜乐。他喜悦人信靠他、爱他，但他不强迫人。所以撒旦想像神一样，从一个完美的天使长堕落成魔鬼，他也将这个观念灌输给了人，人从此骄傲地远离神，将本该以上帝为中心换成了以人为中心。本来通过正确的途径依靠神就能达到的幸福，非要靠自己用错误的方式，也就是犯罪作恶的方式，以致人越是骄傲地将自己视为神的时候，就越是无恶不作。历史上和我们的身边都充满了这样的故事，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鲜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 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哈巴谷书的2章5到6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啊，稍作补充，然后啊，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2章7到19节。读完哈巴谷书的2章5到6节这段经文呢、啊，或许有人会忍不住的感慨说了：“人的骄傲自满、野心膨胀、欲壑难填啊，这些罪的后果啊，则是导致他们一步步的走向自取灭亡的深渊的一个根源。”啊，这话说的一点没错。巴比伦人他们骄傲自信啊，向来啊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军事实力，他们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望啊，从来不管后果如何。不过呢，这些人的罪啊，终要被清算的啊，被他们所掳掠的人会来夺去巴比伦的一切，并来去嗤笑他们的。你看，公义有可能会来得慢，但是呢，他一定会来的。那么先知哈巴谷啊，他就指出加勒底人因酒诡诈。那些曾被巴比伦侵略的国家的国民，他们用诗歌并俗语讥刺加勒底人。那么俗语啊，它是一种谜语式的话，预言加勒底人他们命运的，也许啊可以翻译作谶语。也就是说，那些国民他们用谚语和谶语啊来去讥刺巴比伦的覆灭，于是加勒底人他们因抢劫来的财富啊就得意忘形啊，越发展就越诡诈，因并吞其他国家的节节胜利啊，他们就变得特别的狂傲，以致不得安宁。你看，一个侵略的国家，他要永远的要去侵略，他们就一个个的国家打过去，也掳掠当地的居民，他们的嘴啊，就好像阴间那么样的来吞吃国家，蹂躏人民，他们像死亡临到人间那么样的永远不满足，并且贪得无厌。那么这些被侵略和被蹂躏的国家的人民呢，他们知道侵略者绝不会长久。古代啊，有很多传下来的谚语就论到侵略者他们的结局，也有很多的谶语啊，就提到这些人他们的未来结局。那么这些俗语啊，就是要咒诅这些穷兵黩武的人的。在哈巴谷书的2章6到20节，那么神就详细的说明了巴比伦的5个灾祸。哈巴谷在这里呢，连续用了5个有祸了的末世来去嘲弄巴比伦。犹大不是在为巴比伦的霸主地位啊败落而来举哀，不是，反倒是用挽歌的文学形式啊来去讥刺巴比伦。哈巴谷说这些话的时候啊，巴比伦尽管被视为是啊所向无敌，但是神的大能却要在主前的539年把巴比伦呢就给拉下来了。你看，每一个末世都详细的叙述了巴比伦他所犯的罪孽，以及啊针对这些罪孽而有的一些不同的反应。那么第一个灾祸就是针对巴比伦他对邻国的欲求或者是侵略的野心。尼布甲尼撒他所征服的很多国家呀，就斥责他陷于病态的欲望，且扰害抢夺巴比伦，正如他对他们一样。哈巴谷书的2章7节说，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？扰害你的岂不兴起？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？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？那么这句话的原则就是，人种的是什么，那么收的就是什么。神说，你抢夺别人，那么将来呀，别人就会来抢夺你的。那么当马代波斯兴起来的时候，成为大国的时候，他们就把巴比伦呢，就给打下来了。马代人在晚上就切断了巴比伦的水源，把河水啊就引到别的水道，那么就是河床就枯干了，好让马代大军呢可以走在河床上啊，出其不意的就攻陷了巴比伦城了。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意指啊，加勒底人施与别国的所有残暴，将来呢会倾覆在他们自己的身上。咬伤你的和扰害你的，那么是指波斯王古列，那么神就委任他来去审判巴比伦了。以斯拉记的1章1到2节，经文记载说，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，波斯王古列如此说， 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。好，你看，刑罚正和其罪孽啊来去相当，而被害人呢将会变成那个得胜者。那么这种勒索将会变得很大，以致他们呢最后比忽然就抖去他们无动于衷的那种昏睡的状态，亲自摇撼扰害或者是大大搅动那个压迫者。那么这里呢就把那些被害人呢就界定为债务人，和合本就翻译作咬伤你的，吕真中译本呢就翻译作那被你索取利息的，是指第六节中被人剥削的贫穷人，他们曾经被索取过高额的利息。那么在这里用来表达这种利息概念的就是紧咬住某人不放。那么何其不幸啊，这种概念和词句啊对今天世界来说实在是太过的熟悉了。好，哈巴谷书的2章8节经文说，因你抢夺许多的国，杀人流血，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，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。啊，你看，罪孽跟刑罚之间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关系啊，在这里用抢夺之人被人抢夺来去叙述。所有曾经受过伤害而存活下来的，虽然只是各国剩下的民，那么其中就包括了第七节中所说到的那些债务人，他们将要起来呀，抵抗那些摧残城市和其中所有居民的人。那么这可以包括字面上的强暴和杀人流血啊，或者呀，也可以预指放高利贷的吸血鬼的行为。那么正如现在的用法一样，好，你看，人是残忍的，是贪婪的。加勒底人他们曾经得到了待神行审判的一个殊荣，那么如今呢却因错用这个机会啊，反而沦落成了审判的对象了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好，第二个灾祸就是加勒底人他们的贪婪和自大。哈巴谷书2章9到11节说：“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，在高处搭窝，指望免灾的有祸了。”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，犯了罪，使你的家蒙羞，自害己命。墙里的石头必呼叫，房内的栋梁必应声。好，在高处搭窝，指望免灾的，那么这是指啊，加勒底为了防备敌国的攻击，就加强了国防力量的一些举措。那么这种防御措施啊，是出于逃避神的震怒的一种自信还有骄傲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，那么是指啊，尼布甲内撒王和君主们，他们为了修建华美的王宫庙宇，就从蜀国呀残酷的去掠夺财物。那么在这段经文中，先知哈巴谷啊，他用比喻，那么就表现了加勒底人他们的罪孽之大啊，其罪足以使无法言说的物质都愤恨不平。好，除了醉酒之外，那么贪婪也是巴比伦他们的罪。他们是非常的邪恶的贪婪啊，他们想要得到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些东西。那么今天神同样不许可我们呢去贪恋邻舍的土地、邻舍的妻子或者是邻舍的财产。在高处搭窝，指望免灾的有祸了。那么在这句话中啊，先知哈巴谷啊，他就把巴比伦比喻成老鹰啊，他们觉得自己的窝呀是绝对的安全。那么神对巴比伦就说了，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，犯了罪，使你的家蒙羞，自害己命。巴比伦因为贪婪和杀人流血的罪啊，就招致了神的审判了。那么即使石头也向他们来呼喊。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呀对照主耶稣他所遭遇过的一些事儿。根据路加福音的19章第40节经文的记载，群众就向主耶稣啊高唱何塞纳。 那么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想让群众啊来安静下来，但是主耶稣说，他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好，第三个灾祸呀，就和谋杀、抢劫、屠杀、暴力有关。哈巴谷书2:12说，以人血建成，以罪孽立意的有祸了。你看，这是让巴比伦毁灭的一个方法。他们因为战争啊，就变得很富有。那么，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，会得到一个结论，那就是从巴比伦人在世上的生活方式啊，就知道他们已经是非常的疯狂了。他们真的是发疯了，因为罪啊，就使得他们就飘飘然了，甚至疯狂到找不到自己的去路了。但是他们还以为啊，这样做是对的。你看，每一个发动战争的民族，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。我们看到了神他责备巴比伦，那么这个例子啊，可以延伸，可以适用在现代。你可以把巴比伦的例子应用在某些的国家身上，这会是非常准确的。好，第三个灾祸，它是针对尼布甲尼撒的，因他贪求奢华的生活，又使用血腥的战术。巴比伦的城邑啊，是以奴隶的劳力建造而成的，但是最终啊，却被火给焚烧，而全地都承认耶和华才是真神。我们看哈巴谷书的2:13，经文说：“住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，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，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？”想一想过去的大国，他们的奴隶不是徒劳的吗？与其说是建造国家，不如说呀花更多时间拆毁。你看希腊好了，他们的建筑、他们的雕像、艺术、文学等等啊，都是一流的。其实希腊人呢，花更多时间呢在做毁坏的工作。如果你跟着亚历山大大帝来走，和他一块儿横跨亚洲，你就会发现呢，他什么也没有来做，他只是不断的进行破坏，毁灭列国伟大的文明罢了。这是他的特质，也是巴比伦的特质。巴比伦，他就是哈巴谷在这里所预言的国家。这段经文所描述的第三个祸，它是因巴比伦人的横行步伐而来招致。那么这些榨取众民劳役而建的城邑啊，必被给焚毁。你看，任何一种罪啊，都是无法逃脱神的最终的审判。那么神所定义的事啊，必定会来临到，这是永恒不变的定理的。哈巴谷书2:14，经文说：“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”这是神他最后的目的的。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，这个事呢就会来成就了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。那么这是指啊，当神施行审判之日，那么世上的列国都会看到耶和华他的能力和他的威严。哈巴谷就指出将要成就的弥赛亚王国的盼望，主耶稣的降临，那么就成就了旧约对弥赛亚的盼望了。他是道成肉身的真理，他就引领所有信他的百姓啊，走进救恩，而且赋予能力，使其呢可以来参加天国的荣耀之宴。有一天呢将要临到，那个时候独一的真神要被全球所承认。那么这个荣耀的时刻，有一首著名的诗句啊就来预告。诗文就说了，诗文说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，第四个灾祸就是巴比伦令邻国呀就变得堕落邪恶的罪，也就是鼓吹啊不知羞耻的性生活，包括反常的性行为和纵情强暴。哈 阿巴古书二章十五节说，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，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火了。好，那么这和二章五节所提到的醉酒啊有一点不一样。神在第五节说加勒底人因酒诡诈，那么神在这里却说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，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火了。那么最悲哀的就是醉酒啊，它会导致严重的不道德行为，会造成道德的崩溃的。那么醉酒啊，它会使一个人呢来去犯他本来不会犯的罪，他会犯不诚实的罪和许多其他的一些罪的。那么因此神就谴责巴比伦，神对他们说，你们在制造醉酒的人呢，不但自己酗酒，还叫别人也酗酒。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就辅导一群吸毒的年轻人，这对夫妻就告诉我呀，这些年轻人多半是来自酗酒的家庭，他们认为如果连父母都是酗酒的，那么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够吸毒啊？我希望呢我有好的答案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有很多青少年人呢，他们就问过我这个问题，可是呢我没有答案。但是我认为孩子吸毒，父母啊是有责任的，我认为毒品和酗酒他们是脱不了关系的。我知道我这么说会让很多人不高兴，但是我认为哈巴谷啊他也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。当这些话传到巴比伦的耳中时啊，他们当然是不喜欢的。巴比伦人要知道神谴责酗酒，也谴责诱导人酗酒的人的。好，请注意醉酒啊，它会导致严重的不道德行为的。给人喝酒，那么这句话就意指加勒底人呢就把贪婪和悖逆啊就传染给了邻国了，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。那么这句话就比喻邻国呀也将会在加勒底的煽动之下来去犯罪啊，及至最后啊他们也喝了神的震怒之杯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不肯认识神的骄傲和罪行啊，不仅会玷污人自己，也会玷污整个社会还有国家，最终啊都会招致神的震怒还有审判。哈巴谷书二章十六节说，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，你也喝吧，显出是未受割礼的，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。你看酗酒啊，它会使人犯严重不道德的罪的，会导致离婚啊、家庭不和以及罪恶的一生的。那么很久以前呢，先知哈巴谷他就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了。神说，我毁灭巴比伦的原因，那是因为他们犯了这些的罪。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，那么这句话就意指啊，过于相信力量的加勒底人将受到神的震怒来去灭亡，那么因而就遭到邻国他们的嘲笑还有羞辱。显出是未受割礼的，那么是指啊，连那些最令人羞愧的罪孽也都会暴露无遗的。耶和华右手的杯，那么是一指审判与报应的杯。诗篇六十篇第三节，诗人说，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，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。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二节，经文也说，耶路撒冷啊，兴起兴起，站起来，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，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，以致喝尽。他所生育的诸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，他所养大的诸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。荒凉、毁灭、饥荒、刀兵，这几样临到你，谁为你举哀？我如何能安慰你呢？你的众子发昏，在各市口上躺卧，好像黄羊在网罗之中，都满了耶和华的愤怒，你神的斥责。因此你这困苦却非因酒而醉的，要听我言。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，看哪、啊、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，就是我愤怒的爵，从你手中接过来，你必不至再喝。哈巴谷书的二章十七节，经文说，你向黎巴嫩行强暴，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，因你杀人流血，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。好，你看暴力是从酗酒得来的另外的一个果子。所有不道德的行为呢，都是由醉酒所引起的。 吸毒、严重的道德败坏、离婚的普及，都是因酒而起的。那么今天这些罪啊，在我们这个地上也盛行很久了。那么在第五个灾祸中，神就谴责最严重的罪，也就是巴比伦人呢，他们鼓吹拜偶像的罪。阿巴古书2:18-19经文说，雕刻的偶像，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？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，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？对木偶说行起，对哑巴石像说起来，那人有祸了，这个还能教训人吗？看呢，是包裹金银的，其中毫无气息。其实呢，酗酒啊还不是最严重的罪，那么最严重的罪就是假宗教，也就是离弃神啊去拜偶像的行为，那么这就是最坏的罪了。那么在士师记啊就提出了一个与政府有关的重要原则，那么在以赛亚的预言中啊也非常清楚的就提到这个原则，那么后来的每位先知他们都支持并且应用这个已经被提醒过的原则，那就是一个国家的衰败，它会经历三个阶段，先是在宗教上离教背道，那么紧接着就是道德沦丧，那么最后啊，就是政治乱象。每一个国家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消失，他们都会经历这三个阶段的。那么长久以来，历史的进程啊，他们就是这样。最主要的不是政治混乱，不是道德的沦丧，虽然这两样已经够糟糕的了，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呢，是在宗教上的叛变，或者说是属灵上的叛变，人们就背离了那位永活的真神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国家的堕落呀，是从拜偶像，从远离永活的真神而来开始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如今认识神的知识确实充满了遍地，这个世上再没有比圣经和研究圣经的书籍更多的了，但选择忽略与漠视的人还是大有人在。自由意志没有人不需要，可滥用的结果却是地狱级的可怕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